各位早晨。在講到之前，首先我很多謝大家對我的關心。我收到很多關心的訊息，我的臉點大家看到有些敏感，但是大家不需要擔心，因為已經慢慢是好翻的。而這個臉的敏感呢，亦不會阻擋了我跟大家分享神的訊息。今早呢，我們是繼續去看出埃及記。提到出埃及記呢，我們立刻就是想到出埃及、過紅海或者天降瑪拿這些這麼偉大的神跡。當看到這些神跡故事的時候，我們會很興奮地去讀，在心裡面我們更加說，哇，神啊，你真是偉大啊。但當讀到這個書卷的下半部的時候，我們讀經的興趣就好像冬天那個氣溫一樣突然下降。因為下半部講的就是神藉著摩西去向以色列民頒發律法戒命，之前我們講過十戒。更加攞命的是之後所記載的，就是神教以色列民怎樣去做會幕，去做祭壇這些聖物。而今早的經文呢，就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神教導以色列民怎樣為祭司，為大祭，特別是為大祭司去做聖袍。大祭司的聖袍是包括六樣東西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內袍、冠冕和腰帶。今早的經文很詳細地記載怎樣用金線、藍線、紫線去做以弗德，又或者用金剛石、碧玉、瑪瑙去做那個胸牌。當讀到這些經文的時候，大家會怎樣？勁速讀會不會？求其將啲經文頭頂飛過就算啦，因為啲經文又長又深。頭先嗰幾位主席咧話讀嘅時候都艱難嚇，一啲咁長咁深又 dry 嘅經文咧，其實我哋冇乜心機去讀。再更加大嘅原因就係好似同我哋冇關。而家喺崇拜嘅時候，我哋做牧者講道都唔需要著聖袍。最多是詩班上台獻詩的時候就穿詩班袍。如果是這樣，我們就要問，為何神要在聖經裡面記載這麼詳細的細節呢？又長又沉。大家知不知道，其實不單止記一次，除了今早早讀的28章之外，在39章是重複記載這段經文。為何要 repeat？ 它的重要性究竟在哪裡？難道神真的想我們做一件以弗德出來穿？但很可惜，以弗德未做完，我們已經死在曠野，不能夠出到埃及，因為我們搞不定這麼長這麼沉的經文，沒有辦法讀完整本出埃及記。弟兄姊妹，我們人的價值觀很多時候跟神的價值觀是不同，甚至有時是相對。在我們人眼中看為啲又長又沉又 dry 的經文，原來在神眼中是寶嚟，是珍珠嚟。神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過紅海，不是單單為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做奴隸的苦那麼單一，神更加要重新建立他們，要將以色列民構建成一個聖潔的祭司國度。祭司國度就是指整個以色列民族要集體去敬拜和侍奉耶和華神，因為他們就是神所揀選的民族。所以神就向他們頒布十戒，教他們怎樣在生活之中活出神的聖潔，又很仔細地吩咐他們怎樣去做會幕，怎樣獻祭，怎樣守節，就是要以色列民學習怎樣成為一個敬拜他的祭司國度。而在以色列民當中，耶和華神更加特別點名指明亞倫的一家要做祭司的一族，專責在聖所裏面去服侍神，譬如獻祭、點燈、或者擺陳設餅。而亞倫更加要做祭司中的祭司，作為大祭司，他要穿著聖袍，每年一次進入至聖所去朝見神，並且代表以色列民族整個民族向神認罪悔改，去行贖罪祭。大家可能會問， 點解神要亞倫著住聖袍先至可以去入聖所嗰度獻祭或者做其他聖職咧？大家有冇諗過？記得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要著校服翻學。我相信大家都以前細個讀書嘅時候都會係咁。人哋睇到我校服咧，上邊嗰四粒紅紐咧，就知道咧我係邊間學校出嚟嘅。於是咧，無論係搭巴士翻學放學，或者喺街邊篤魚蛋食，我哋都要斯斯文文，唔好影衰嗰個學校。原來制服係可以代表一個人嘅身份。神要啲祭司，特別係大祭司亞倫，著住聖袍先去侍奉，就要佢哋認識清楚自己嗰個新嘅身份。在被神拯救之後，他們不再是受欺壓的奴隸，亦不是一般的以色列民，他們是神從以色列民族之中揀出來，分別出來，帶著神的托付，在會幕，在聖所裡面侍奉神的祭司，是一個很尊貴的身份。今天，我們還有沒有祭司？誰是我們的祭司？今日的祭司还需不需要穿着圣袍才可以侍奉神呢？在新约时代的今日，我们不再需要祭司为我们献祭，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一次过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但使徒彼得他说，当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立刻成为属神的君尊祭司，是他圣洁的国民。即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祭司，但我们就不需要好像旧约时代的祭司那样，要在圣所里面穿着圣袍才可以去服侍神，因为全地都属耶和华神，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煲咖啡或者跳赞美操，在家里面煮饭洗衣照顾小朋友，或者在公司里面做事开会，只要我们心里面是为神而做，我们就已经是竖立在神的面前侍奉他。那我们需不需要穿着圣袍去服侍神？大家觉得需不需要？要还是不要？要啊。但我们不是穿以前以弗得那种，而是另外一种圣袍。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在我们身上就披戴着基督的死，来到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原来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披戴着三一真神赐给我们另外一种圣袍，就是生命圣袍。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而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这个新的生命令到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身份。以前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以前是被罪捆绑着，成日会去犯罪，现在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我们去追求圣洁。以前我们的结局是跌入地狱里面的永死，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是两种很不同的生命。在旧约时代，人看到那件以弗得圣袍就知道亚伦是大祭司。今天人看到我们那件生命圣袍，能不能够认出我们就是神君尊的祭司，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在我们身上这件生命圣袍究竟现在是怎样？是很华美、很漂亮、金光闪闪，还是很残旧、穿了窿、铺满了尘？身为神君尊的祭司，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履行这个这么崇高的职分？今早这段又长又沉、很 dry 的做圣袍的经文，其实向我们启示了原来神对我们是有要求，因为身为祭司，我们就是服侍祂的仆人。姑且让我称我们大家信徒做仆人祭司，去分别出同以前旧约时代在圣所里面服侍的祭司不同。神要我们这一班仆人祭司 着上那件生命圣袍，在生活之中，在全地那里为他做见证，去侍奉他。虽然今朝的经文的重点是讲怎样为大祭司做圣袍，而我们没有人能够成为大祭司，但我们亦都可以从中学习一些侍奉的原则，来将我们那件生命圣袍呢拆得立立令，摆得很漂亮地去服侍神。而我跟着所讲的侍奉亦不局限于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就算在家教养小朋友，在公司里面跟同事怎样相处，只要我们的心是为神而做，那就对神的侍奉了。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当我们细心去想，就会发觉原来有时候我们现在为神所做的服侍，很可能跟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个侍奉的原则是不同。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为神服侍了。当我们想学习怎样去做服侍神的仆人祭司这个身份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究竟谁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很多时候有人邀请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譬如说参加诗班或者赞美小组那里去做敬拜，或者帮教会维修修补的椅子上下螺丝，又或者在团契里面做的职员。很多时候我们会答应对方，因为为什么？因为觉得对方很惨，左翳右翳都没有人肯做，跟着就看看自己都有少少时间接到出来的能力又做得到，于是就本着好心，或者是一起去建立教会的心肠，去填补个空缺，免得有事没有人做那么惨。我们以为这样是帮了对方一个大忙，又为教会出了一分力，总算做了信徒的责任，我们以为这样是很好。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做好人或者做好事的心态去服侍，很可能这个未必是神想要的服侍。神是满有丰盛权柄的主宰，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做任何一件事。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抱着什么心态去服侍神？我们看一看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句是不停地出现，就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词句出现了四次那么多，在前面开头有三次，在结尾那里有一次，是前后呼应地包住这一段为祭司做圣袍的经文。我们可以说这一句就是这个段落的约句，是那个核心的经文。而这句之中最重要的那两个字就是给我。我是指哪个？是耶和华神。这个约句很清晰告诉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祭司，我们唯一服侍的对象就是神自己。这里可以引申有两个侍奉的理念。第一个就是神尊荣的拣选。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去侍奉神的话，原来是因为神拣了我们。经文那里说，他说亚伦的圣袍是用他很珍贵的宝石啊、金线去造成，极之尊贵。但这个尊贵并不是单单来自那些那么贵重的材料，更加是来自神的拣选对他们的呼召。神的拣选就是对神对人的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就奠定了那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价值。是耶和华神亲自命定亚伦一家做祭司的一族，即是说他们一生一世，还要以后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树立在神的面前，在圣所里面呢去服侍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宰，为他打理一切的事务。神更加拣选了亚伦做大祭司，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去敬拜他，是一个是非常之尊贵重要的位份。但不单止这样，大祭司的圣袍还有更深的意义。圣袍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金线、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编织而成的。原来这些这么珍贵的材料也都是用来做圣所里面那个幔子，那个帐幕。就是说 大祭司的聖袍和聖所的幔子所用的材料是一樣，这个是暗示上帝圣所的荣耀和大祭司身上圣袍的荣耀是相同。经文更加特别很明确写了出来，他说要为亚伦和他的仔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荣耀华美在圣经里面是用来形容神自己，所以有学者认为如果这样讲法的话，就是神刻意要将他自己的荣耀藉着那件圣袍赐给服侍他的祭司，也就是说神要给服侍他的祭司披戴着他自己的荣耀去做侍奉。如果是这样就真的不得了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为了神的缘故为邻居为隔离邻舍去扫树叶，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帮同事去执快领，又或者做崇拜师事开门闩门，一些好像很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是披戴着神的荣耀去做的，是几咁光彩的事。就算没有人赏识，甚至有人去批评诸多挑剔，但因为是披戴着神的荣耀和神同工，这个岂不是最大的赏赐吗？今天我们是怎样看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职场之中或者在家里面为神所做的事呢？我们是看祂为一个荣耀的赏赐，还是看祂为一个重担负累？又要我做啊？我们有没有想过，虽然是那件事是有人叫我们去做，譬如说老板叫到不做不得，或者老婆老公约叫，或者牧师邀请，我们唯有死死地气去做啦。但有没有可能是神透过那些人差派我们去做那件事？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属灵的思维去理解那个服侍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迫去做 wanted， 更加不会左推右躺说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或者不方便。相反，我们会很看重那个服侍，简单如在厨房那里洗一只杯，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尊贵的 privilege， 是一个赏赐。赏赐是礼物，亦是恩典，我们会很珍惜那个服侍的机会，我们更加会很努力去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祂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怎样看那个服侍机会，看祂为一个赏赐，还是看祂为一个负累，是完全决定了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做那个服侍。第二个理念就是神才是那个服侍的 master 主人。当我们做服侍的时候，譬如说在教会里面执图书馆，或者是做关怀探访，我们好以为，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眼前那个人。但神说供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原来所有的服侍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为神而做，神先至是那个主人，他是个 master， 他先至是我们最终极要向他交账那个服侍的侍奉的对象。即是说在整个服侍过程当中，这个 master， 这个主人的心意先至是最关键，有最高的决定权。而这件事在大祭司的圣袍上面都表现了出来。亚伦所着的圣袍在胸前有个决断的牌，意思就是说是凭这个呢去寻求一些方案，或者不是寻求一些决策。这个胸牌呢是四方形，后面有个夹层，里面放了两球宝石，叫做乌灵和土明。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乌灵呢就是光的意思，土明就是指完全和真理。乌灵土明就是象征神的启示和正确的判断。 以前大祭司亚伦要去到神的面前，用乌灵祷明去求问上帝的心意，等上帝帮他做决定。如果套在今天的情况，就是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怎样做那个事工，譬如说怎样去 run 那个团契，或者在家里面怎样照顾老人家，或者公司里面怎样跟同事合作，一切都要依照神的心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要等自己的想法做主导。其实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知不知道什么问题？神啊，你想我怎样？你想我做还是不做？你想我找哪个做？怎样做？几时做？我们一定要问神啊，你想我怎样？因为最终我们一切的服侍都是向神交账，是祂签我们的人生 report card。 以前祭司就有乌灵祷明去帮他去求问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乌灵祷明啊？是的，我们当然不需要乌灵祷明这两块宝石啦，因为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和神直通的 5G 网络，知不知道哪五样东西？首先时间关系，首先呢就是我们有圣灵内住在它里面，直接引导我们，跟着我们有神的话语，圣经教导我们神的真理和它的典章，跟着我们又有祈祷，我们可以直接和神沟通聊天。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很多属灵的长者在旁边指引我们。最后我们还有外在环境去引证我们的想法。有这个 5G 网络，是不是比以前那 2G 的天线乌灵祷明厉害得多呢？是不是很厉害？但是这样是不是意识到或者代表到我们现在是比以前的以色列民更加顺服，更加听话？弟兄姊妹，其实人的心才是决定神究竟是不是我们人生的 master。 但很可惜，人心是硬，所以耶稣基督才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祂爱的牺牲来打开更新我们的心，由我们原本好像石头那么硬的心变为现在的肉心，使到我们能够真正地俯伏敬拜神，奉祂为我们人生的 master。神才是我们 master 这个理念更加是提醒我们，祂才是我们服侍那件事上面的主人， He is the owner。 我们作为仆人只是受托付，受神的托付在那件事上面服侍，所以当那件事做得很成功，我们又不要松毛松翼沾沾自喜，但如果做到失败或者有挫折，如果我们已经尽了力，我们也不需要灰心失望，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我知道如果我这样说不容易做得到，因为在那件事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放上很多心机、时间甚至感情，我们怎能够对他的成败得失或者生死存亡完全无动于衷？但是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词句就是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只是受神托付职分的祭司，我们不是那个主人，我们只是个仆人，而我们的职责就在受托管的时候，被他托付的时候，我们好好尽忠地去做。只要我们尽忠，其余一切就交给这个天上的主人帮我们话事作主。第二个侍奉的原则就是为神不同了。正因为呢是神的拣选和神才是 master， 所以我们身为神的仆人祭司，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和世人不同。在大祭司的服饰上面很明显地表达出来，大祭司的头上面戴着一个冠冕，冠冕那里有一块牌用精金做的，上面刻着写什么？ 歸耶和華為聖。呢度係唔單止大祭司，甚至係其他祭司都同樣要被稿立歸耶和華為聖。稿就用聖油稿末嘅意思，象徵神親自揀選，單單屬於佢。即係話亞倫呢個家族係單單屬於耶和華神，佢哋唔能夠做其他以色列民會做嘅一啲事。譬如話，佢哋只可以喺聖所裏邊係服侍，亦只有佢哋可以喺聖所裏邊獻祭，就係咁單一，就係要佢哋一心一意咁樣去服侍神。祭司唔單止喺所著嘅聖袍，或者喺工作嘅上邊，同以色列一般嘅以色列民唔同，就算佢哋嘅生活方式都好唔同，分別為聖。上帝規定所有祭司唔能夠好似其他以色列民咁可以有房產地產，即係佢哋冇產業嘅，因為神自己親自要成為佢哋嘅產業。神之所以咁樣做，就要佢哋專心去侍奉佢，唔好為咗要爭取自己嘅權益或者利益而分心。嗱，從呢啲規例，我哋就睇到服侍神嘅祭司真係分別為聖，同其他人唔同。咁樣唔係要表達出啊神啊祭司嗰個職份咧，或者嗰個地位嘅幾尊貴。咁樣係表現想表現出祭司其實係單單屬於耶和華神。今日我哋作為神嘅仆人祭司，我哋有冇諗過，原來我哋都係單單屬於神嘅咧？正因為呢個單單屬於神，所以我哋就要分別為聖，要同世人唔同。世人好多時都以自己自我為中心，分別為聖就要我哋放低世人嗰種自我為中心嘅想法，唔好為自己謀取權益呢個心智遮住自己，以致我哋能夠專心咁樣去服侍神。今日在服侍神上面，無論在教會、在公司裏面，或者在家處理家的問題，我們有沒有為了神的緣故而放低、放棄自己一些權益？有做地產的弟兄姊妹，他甘願放棄在星期六、星期日不帶人看樓賺錢的機會，情願留在教會去幫手阿灣娜服侍小朋友。亦有做生意的弟兄姊妹，情愿放弃不大生意，都不要得罪神做台底交易。亦有为了神的缘故而甘愿劳苦受委屈，去服侍一些很难伺候的人。对神分别为圣的服侍，并不是说拿得越多时间出来就越好，就越分别为圣，并不是这样。假如我哋抱住怕俾人話，譬如話譬如懶啊咁，或者又唔想自己有內疚心而勉強去侍奉嘅話，依個係夾雜住一啲雜質去服侍神，神未必喜悅。分別為聖嘅服侍係一種以神為先嘅服侍，並唔係睇究竟用咗幾多時間多少咧去計算，而係完全睇佢內心嗰個心智。當我哋做完咗自己本身嘅職份，譬如話放咗工，安頓好曬啲小朋友或者長者之後，將自己僅餘休閒嘅時間都拎出嚟去服侍神，譬如將煲劇啊、碌手機啊、上網啊、飲茶或者 shopping 嘅時間攞翻翻嚟教會去幫手，或者陪伴有需要嘅朋友，或者到社區中心做義工。依種服侍就好似嗰個奉獻兩個小錢嘅窮寡婦一樣，但耶穌基督就稱讚佢將自己一切養生嘅都奉獻俾神。依一個係分別為聖的服侍，以神单一，以神为中心。最后侍奉的原则就是为神背负。在大祭司的圣袍里面，我们有一件事很多时候会忽略的，原来在圣袍上面有字的，知不知道是什么字？就刻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在以弗得的肩帶上面有兩塊紅瑪瑙，在那兩塊紅瑪瑙上面刻了那十二個仔的名字，是按照他們的出生次序來刻上的。而十二支派就代表神的所有子民，將子民的名字刻在個肩頭上面，就是要提醒大祭司要將神的子民擔在自己的身上面，無論是好是壞都要時時刻刻地背負著他們。所以大祭司每年要到至聖所那裡擔負整個以色列民的罪，向神認罪悔改，行贖罪祭。還有在胸牌上面有十二塊寶石，每一塊寶石就一個仔的名字，這個是代表著當大祭司要做任何決定的時候，他是帶著以色列民一起去到主的面前去尋求主的心意。以前大祭司为神背负他的子民，今日神，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祭司，神都很渴望我们同样背负他的子民，或者背负他差派给我们看顾的人。背负就是背着他来生活，就好像背着个背囊一样，无论去到哪里都背在自己身上。今天我们个个都是很有爱心的人，我们爱教会，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看到教会或者身边的人有需要出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手帮助，出钱又出力。但是在平时没事没干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因为自己的忙碌、生活的压力，我们不能够做出适时的关心。在圣袍上面刻上十二个仔的名字，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时刻记挂着他们，背负他们。即是说不是等对方有事的时候才去关心，而是时时刻刻都挂念他们，留意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实在时时刻刻记挂着一个人确实不容易，除非我们很爱这个人，只有爱才能够使到我们能够背负人家。相信在座在这里很多都是做父母，作为父母我们会很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时时刻刻背负我们的子女。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到他大的时候，我们又紧张，他找不找到份好工，或者他有没有能力去买楼结婚。到他有子女了，我们就要帮手凑仔，凑孙不是凑仔，我们要帮手凑孙，减轻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如果我们想通一层，我们其实有一个背负子女的人生，因为我们爱他们。神都渴望我们以同样这种背负的爱去背负他的子民，或者他差派给我们看顾的人，将他们放在我们的怀中，整天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为他们承担一切，就好像耶稣基督背负我们一样，承担我们的罪，又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背负就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今天我们是否愿意背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背负神差派给我们看顾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向神去求，求祂赐给我们背负人家的这份爱呢？今早我们从大祭司做圣袍这段经文，我们明白到做神的仆人祭司，我们就要着上圣袍去服侍祂，来到彰显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复活得胜的生命。而这个圣袍是包括三个很重要的侍奉原则，就是为神服侍、为神不同和为神背负。这三个侍奉原则很重要，但是不是重要到要不停地记载，还要这么仔细，用什么颜色线都要记下来呢？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再看，我们就会发觉在出埃及记的25章至39章，其实是一本制作 manual 来的，是一本手册来的。我们真的可以依照里面所讲的吩咐，一切去做一件以弗灯，或者做个会幕，做个祭坛出来。神要这么详细记载祂的吩咐，就是要以色列民跟足祂的吩咐去做。神其实不是单单要以色列民做那些圣物那么简单，其实神在给他们一个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training。而呢個訓練最基本、最核心嗰個課題就係順服。順服就係要乖乖地去做，當中冇質疑，冇得問點解要紅線唔要金線，或者冇得去 challenge 點解就係大祭司可以著以弗得，其他祭司唔可以。順服就係指我哋只要信，只要跟，因為呢個就係耶和華神所講嘅説話。做神的仆人祭司，神不是看我们的侍奉有多成功，或者为他摆了多少时间上去，神看重的就是我们有多顺服跟着他的吩咐去做。这个顺服可以说是我们做仆人祭司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不能够顺服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成为神的祭司。所以顺服其實就是我們做仆人祭司向神獻的第一個祭，就是先獻上自己當作活祭。我們低頭禱告。親愛主，我們的父，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這些好像我們眼中看為又長又深又 dry 的經文，但原來主你是教導我們怎樣做你的仆人祭司，怎樣學習順服，怎樣分別為聖，怎樣背負你的指紋在心裏面。主啊，求你都賜給我們一份信心和能力，以致到我們能夠真的做到主你所喜悅的仆人祭司，願意我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的真光。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今早這段聽你教導的時間，我們感恩的祈禱是奉你得勝名求。